我已讲了，神的话语就像种子，整个现实世界都依赖于种子，不光是植物和动物，你和我也是种子的产物。就像现实世界完全依赖于种子时间收割的法则一样，在神的国，神的话语就是种子。彼得前书1章23节说道，是不能坏的种子，是神的道。我们需要种下神的话语，给他时间，让其结出果子。因此，就像现实世界，若要存在或延续，就必须依赖种子时间收割的法则。同样，神的国要在你里面，也必须依赖你把神的话语播种在心里，给他时间，保守他。神的话语每一次都会带来收割，这真的非常大能。现在我想说明过去3周所教的内容，我告诉你，这大有能力，神用这些经文来触动我生命。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明白这一点，后来逐渐意识到，当在圣经中读到难懂的内容，我问神，怎么会这样，看上去行不通啊。后来明白了，并不是话语不对，而是因为我的想法错误了，于是我会反复思考，再回去重新看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就认识到，原来我最搞不懂的问题，都会成为神给我的最大启示。这段经文正是如此。这里讲到施洗约翰被关进监狱，在牢狱之灾的压力下，世事无常，人难料，他开始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。这对施洗约翰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危机，因为这是他倾尽一生的事业。经上说，施洗约翰生来就被圣灵充满，他不像我们有正常的童年生活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常。他在旷野中被神分别为圣，普遍认为他与在死海周围的爱塞尼人生活在一起，那些人写了死海古卷藏在山洞里，他们的宗教秩序非常严格，我是说他们的一切都非常专注于神的话语，注重每一个细节。施洗约翰在这种极其严格的宗教中受训长大，他从未结婚，没有妻子，也没有家庭，什么都没有，他生命的全部重心，他知道自己生来就有使命。当文士和法利赛人问他，你是谁？你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的人吗？他说，不，我不是，我是为主预备道路的。他知道自己的使命，也献身投入，30年来为弥赛亚的到来，他全身心专注于预备人们的心。后来他为耶稣施洗，曾看到天开了，听到清晰可闻的声音，也看到圣灵有形地降在耶稣身上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完全确信耶稣就是基督。事实上，他的门徒想挑拨他与耶稣的关系，让他嫉妒，说耶稣比你施洗的人更多。约翰回答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他甚至让两个门徒彼得和安德烈跟从了耶稣。他完全无私，坚决相信耶稣就是基督，已经预备好了道路，差自己吸引来的众人都去跟从耶稣。然而他入狱之后发生了什么呢？在路加福音7章19节，约翰叫了两个门徒来，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，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你还记得并明白我刚才所说的吗？30年来他的一生都致力于这件事。这里只能解释为他开始怀疑了，开始怀疑了自己是不是高错了人。其中一个原因，我只是在揣测，但根据圣经来看，所有门徒，耶稣时代的每个人 都把主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混为一谈了。这可以理解，因为在旧约，比如在以赛亚书第61章讲的，他怎样医好伤心的人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。当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18节引用这句话时，他就停留在那里，但在以赛亚书第61章接着说道，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在以赛亚书中是连在一起的，并没有分开。但如今我们通过经文知道，耶稣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持续了2000年的教会时代，将来会有一天主会再回来建立他的国，并对那些拒绝他的人降下愤怒。但在旧约中并没有那么明确，可以看耶稣的门徒、法利赛人，每个人都在正期待他建立一个王国。而耶稣并没有建立一个王国，耶稣没让人们反对罗马政府，他没煽动叛变，也没宣称自己现实世界的国王，但他正在建立一个属灵的国。圣经箴言13章12节说道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倘若心中已经设定了某个目标，认为事情会朝这个方向发展，而经历却与之相反，那会让你的心忧虑，会让你开始怀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做错了什么吗？我认为这应该就是施洗约翰所遭遇的，他被下在监里。你要知道，为这项事工，约翰花了30年预备自己。经文并无具体说明，但约翰的事工可能最多只持续了6个月到1年。花30年来预备一项半年或一年的事工，他很火热，不停宣讲。他起来反对希律，责备其娶了兄弟的妻子，这是乱伦，他因此责备并反对这事。正因如此，他被关进了监狱。这个人对神充满了热情，他想出去宣扬神的话语，却不能发声，身陷囹圄。而比起身体受限以及监狱里的种种事情，我认为对约翰来说最糟糕的是，他不能再讲道，不能向人们宣讲话语了，而这可是他的毕生所求，我很能理解。要是有天我嘴被封住了，不能分享那些改变了我生命，也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生命的真理，那实在太难熬了。总之，因他的经历与盼望不符，我肯定这让他极其忧伤。约翰正处在危机当中，他不仅开始怀疑耶稣是不是基督，与此同时也在怀疑，我搞砸了吗？我是否有这恩膏呢？独此一人，历史上首个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被呼召，被膏抹了，这是前所未有过的事。是我搞错了吗？搞错人了吗？难道我白费了这恩膏？我是说，这是场危机，不仅关乎耶稣是不是基督，还有我的一生都白费了吗？被我毁了吗？是我搞砸了吗？讲这些就是为了强调，这至关重要。看看耶稣是如何回答的。经文说，正当那时候，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、受灾患的、被恶鬼附着的，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就有福了。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时，我知道约翰面临着严峻的情况，也知道这是危机时刻，但看起来耶稣并没有按应有的方式回应。一小时之久，他甚至没有答复约翰的门徒，只是走来走去医治人。可对比马太福音第11章，记载了同样的事，他提到了耶稣不仅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、受灾患的， 被恶鬼附着的，又开恩就好些瞎子能看见。而马太福音还说到，他叫人从死里复活。在这一小时里，他行完了所有神迹。做了这些后，他转身对约翰的门徒说，去把所见所闻告诉约翰，告诉他这些神迹，告诉他凡相信并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在我看来，耶稣并没把约翰的险境当回事，他没有直接答复约翰的问题，只是说去把你的所见所闻告诉他，若他相信就会蒙福。接着下一节说，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。你看，重点在此，约翰差来的人在场时他没有说这些话，这样好让他们听到后转达给约翰，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。经文说，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当然，这句话非常讽刺，是什么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去旷野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显然不是，芦苇在那里已有几千年了，不会有人成群结队的出去看风吹芦苇。很讽刺的一句话，换句话说，是什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旷野呢？他接着在第25节说，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。又是一句讽刺的话，你们出去是要看穿着华丽衣服的人吗？他们的西装三件套，锃亮的皮鞋，$5,000的西装什么的，是约翰的穿搭吸引了众人吗？经上说，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着蝗虫和野蜜。我听人说过，比骆驼毛更难闻的是湿的骆驼毛，而施洗约翰经常在水里给人施洗，所以他可能很臭。我能想象他有胡子，吃的是蝗虫和野蜜，胡子里可能也有蜂蜜，肯定不会是时尚达人。不是他的服装吸引了成千上万人去旷野，这就是耶稣指出的。而第26节说道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这是指马拉基书的预言，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神会差派使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神来咒诅遍地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是在说，是什么把这些人吸引到旷野来的？是神的恩膏在这人身上。他是一位先知，因为他是神所恩膏的。接着他在第28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，这太奇妙了。这是说施洗约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知，这让他高过了摩西、以利亚、以利沙、大卫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撒母耳等任何人。旧约时代有这么多伟人，而耶稣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军人物，他正掀起一场世所未见的复兴，人们都来找他，他行神迹奇事，他彻底颠覆了宗教制度。整个国家，不仅是以色列，周围的国家也都受到他的影响。他是那个时代最有能力、最受欢迎的人，而现在他却说，施洗约翰，你是世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知，大过摩西、以利亚任何人，包括亚伯拉罕。你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。读到这里，我心想，神啊，为什么你不在约翰所差来的人面前说这些？我再次回到第24节经文说，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耶稣等到约翰的门徒走了才说这话。 很明显，他不想让约翰听到这些，而想让约翰听到前面的那番话，而他让约翰差来之人带回去的那番话，在我看来，远不如他在约翰门徒走后对约翰的评价。他说，约翰是世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知。这多了不起呀！他为什么不对约翰所差来的人这么说呢？在我看来，这更能鼓励约翰。这人正在对抗自己的挫折，正纳闷自己是否浪费了一生。假设他领受了这恩膏，却膏错了人，而耶稣在此说，约翰，实现那预言的就是你。400多年前预言中的使者就是你。你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，大过摩西、亚伯拉罕、大卫等任何人。要这样说才能祝福他，对吧？我记得事工之初，我和吉米在德州的西格维尔牧会，位于距达拉斯东南侧不远处。我去德州的沃斯堡参加一场特会，在鲍勃·尼克尔斯的教会，沃斯堡的加略山教会，那时还没有现在的高速公路系统，开车大概要 1.5 小时。我们参加了这场特会，有2000人，是一场ICFCM 聚会，邀请的都是知名讲员甘金信、肯尼斯·科普兰，还有提埃鲁·奥斯本等这些知名人士。没有人认识我，我当时正坐在会场中间，有个区域，我不太确定，中间区域大概有20、30或40个座位，坐在中间就困在里面了，很难走到过道上。会场完全挤满了人，我当时正在对抗沮丧，我的教会还未触及数百万人，无法吸引众人，我很纠结，很沮丧，就像这里的约翰一样。我记得那次聚会挤满了人，有2000人。鲍勃·尼克尔斯，他是加略山教会的牧师，现在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董事会成员。他人很棒，我记得他们说，和大家打打招呼吧。我在会场的中间，在2000人当中，我还和25人坐在一排，可能是40人。鲍勃·尼克尔斯走下台，跑过走道，从这些人中间挤过来，开始拥抱我。他说，别放弃，别放弃。他就抱着我说，别放弃，别放弃。后来其他人都坐下了，打招呼的时间结束了，我们还站在会场的中间。他抱着我说，别放弃，别放弃。他没有具体说什么，但因着神的感动，他在2000人中单单找到了我。这让我备受安慰。神啊，你知道我需要个拥抱，你知道我需要鼓励，这真的让我感动。只要想到神啊，你知道我在这里，不管别人知不知道，但你知道我在这里，这鼓励和祝福了我。就此而言，我看着这段经文心想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在约翰所差的人在场时说这些鼓励的话呢？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约翰就是马拉基书中预言的先知呢？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约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知呢？为什么要等到约翰所差的人走了才？为什么只让他们将所见所闻告诉约翰，以及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？在我看来，这不太合理。看起来他在约翰所差之人走后说的话，远比他给他们的答复更能祝福到约翰。就像我在节目开头说的，多年来我一读到这里就冒出大大的问号。神啊，你为什么那样回应约翰？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解答这个问题，你得明天继续听或获取这些资料。我想说，你们很多人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，一直盼望和相信的事情没能实现，你的处境与所期望的不相符。正因如此，箴言13:12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，因此你去找神，想得一些鼓励。 可能有些人只是随便换频道，停在这里。你想要一句鼓励的话，想要神给你些什么让你撑下去。我们经常想得到属灵的拥抱，希望神能说些让我们感觉好点的话。你知道吗？耶稣没有那样回应约翰。我今天先给你预告，明天的节目中我会更详细的解释，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才能明白。但耶稣是让约翰回到神的话语，而不是简单的夸他一番。那样也许能暂时祝福他，帮助他，可能会令他感觉好个一天。但第二天他又在狱中醒来，仍然面临死刑，一切问题又再次袭来。那样的拥抱持续不了多久，相反，神让他回到话语中。我相信，因为神很爱约翰，十分尊重他，因此他不会仅在情感层面上给些只能让他在今天感觉良好的安慰。耶稣给他的是应许，并在神的话语中应验了这些应许。他把约翰指向神的话语，他的一生都会因此而得着安慰。只要他凭信心行事，按神所说的去行。还需要更多讲解，我会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讲。